首先呢、要谢谢余老弟兄，也谢谢严弟兄大家。因为今天所要讲的《撒迦利亚书》啊，是一本很大的书，一共有14章，我怕讲不完。不过我的原则呢，绝不占用别的节目的时间，所以请你们先放心。不过因着这样，很可能啊，我要好像要赶许多的点呢、只能点到为止，不能详细的解说，所以请大家原谅啊。那我们先祷告。亲爱主，在你宝血底下，我们一同进到你面前，谢谢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我们一同在你跟前来聆听你借着撒迦利亚书所要向我们说的话，所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。求你祝福下面这一段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虽然要赶，但是我还得要讲这个旧约奇妙的安排，因为有好多人啊不在，所以我再讲一次哈。上个月 我讲了旧约一共有39卷，很奇妙的历史书跟先知书啊各有17卷，也就是说相同的数目，这如同啊一个门的两个门柱啊都是同样的高。然后呢有5卷诗歌啊就成为门的横梁，这一个门乃是要我们进去以后来看见神的奥秘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在地上的作为，他的救赎，他的再来，他的一切。所以旧约是一切真理的种子，这17卷历史书跟17卷先知书各有5卷是柱的基子基础，这叫做摩西5经是历史书，还有5大先知书是一个基础。然后呢各有9卷啊，各有9卷是以色列南北两国啊亡国以前所写的，一个是9卷历史书，亡国以前写的，还有9卷先知书呢是亡国以前写的，所以呢各有9卷。然后在柱的顶端呢还有3卷是被掳归到巴勒斯坦回国之后所写的历史书跟先知书啊，就是历史书有以斯拉、尼希米、以斯帖，先知书有哈该、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。我们今天就来到撒该书，就是柱的顶端啊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旧约39卷的安排啊，非常觉得很有神的美意啊，让我们从这个门进去来窥探神的奥秘。好，我们来到撒迦利亚书，首先读几处的圣经，我们一面读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第一处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这一处圣经是告诉我们，神原来向他的子民啊发怒，使他们被掳 然后神对他的子民说，只要你们回转归向我，我也就回转息怒，不再向你们发怒。那么神啊，有一个心意是为这耶路撒冷跟锡安。所谓锡安呢，就是大卫王攻下耶路撒冷之前呢，先把耶路撒冷旁边的一座小山叫做锡安山先攻下来，就以那个做跳板呢，攻下了这个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名词啊，就是同意，同样的意思，是指耶路撒冷，是指圣城啊。在今天我们来看，就是指教会，耶路撒冷的圣城跟圣殿就是代表教会。建造圣殿与建造圣城就是象征着建造教会。那神呢，为着建造教会啊，心里极其火热。弟兄姊妹们，他火热，我们火热吗？啊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呢、要扪心自问的事。第二处，我们一同来看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要建造圣城，要建造圣殿，不在乎地上的权势，也不在乎你我的才干，乃在乎什么呢？乃在乎圣灵。所以当初使徒行传一开头，主耶稣40天复活之后跟门徒在一起，就告诉他们说要留在耶路撒冷祷告，直到什么呢？直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能够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建造，教会的生活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唯有圣灵降临在你我身上，才能完成使命，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圣灵。还有两处圣经，我们在一处第三处，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。这里讲到神的创造，创造宇宙万有，他三个最重要的元素，一个是诸天，诸天就是包括空中，还有 space， 还有地三层天，所以在圣经里头是用复数来描写天使，诸天。天当然包括神的宝座所在的地三层天。那么他创造诸天的意是为着什么呢？是为着建立地基。我们现代的人都知道，地球是悬在虚空之中，在那里一直在旋转。但是如果没有诸天的万有引力的话，地球没有办法运行的非常的准确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神所建立的地基，比我们人所造的基础更稳固。虽然在虚空之中，天是为着地，然后呢，第三样，地是为着人，而人最重要的因素，我们里面有灵，人为万物之灵，没有灵，一切都没有用，死后都寥寥了，没什么意义。要知道说，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人的灵是一切神造物的中心啊。这一节啊，是给我们明显显出神的心意啊。第最后一处，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。这是说到主要再来的时候，在巴勒斯坦地所要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周围列国的联军啊，都要攻打耶路撒冷，正在非常危急的时候，主就降临了，他的脚要踏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，使橄榄山呢列为两半啊，南北分开，那就成为一个东西横贯的山谷。为着什么呢？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可以从那个山谷逃走，一直逃到哈米吉多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哈米吉多顿，神啊，我们再来的主要击杀列国的联军，击杀那敌基督的军队，拯救以色列民。当我几年前到耶路撒冷去观游览的时候，导游就告诉我们，你们看这个橄榄山这个地方啊，开始有裂痕了，将来啊，根据圣经，橄榄山就要裂为两半。我一看，果然有裂痕啊，果然有裂痕。当然我不知道究竟将来要怎么样发生，但是一切都好像在，英语是说 cooking 啊，正在煮啊，时候一到，一切都要完成，都要成就撒迦利亚所说的预言。撒迦利亚啊，说到什么呢？说到他400多年后所要发生主的道成肉身，又说到2400年之后主的再临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撒迦利亚这一本书啊，范围包括的非常的广泛。作者和本书的中心信息，这里讲本书作者名叫撒迦利亚，其原文字义是耶和华纪念。正如本书的中心信息，圣殿、圣城、圣民和神的国乃是耶和华所纪念的。主我们的神要借着撒迦利亚书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因为他心所在乃是圣殿、圣城、圣民还有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要跟神啊一同来看这个他的心意。第二点，撒迦利亚和哈该是同一时代的先知，但比哈该年轻，且尽职的时间较长，可能长达约40年，从主前520年到主前480年，就是40年之久。我们上个月看过，哈该只做了不到四个月，3个多月，从他领受耶和华的话语之后，到了最后的信息完了，他就突然间不再禁止了，很可能因为太老了。我上个月说过，哈该可能当时啊超过八十岁，他见过所罗门的圣殿啊，那么他讲到鼓励大家去建造，重新建造圣殿。 那么撒加利亚呢是比哈该年轻，他比他后两个月就出来，也鼓励大家重建圣殿，但是他所讲的大约一共拖延了30-40年，然后再才被主接去，所以一共有14章，非常长啊。这14章当中啊，我们看见这个结构啊，第一个有第一章到第六章有8个意象，我必须要把这个8个意象稍微点一点，我没有办法啊清楚的解说。第一个是4匹马不同颜色的马的意象，有骑马的人。这4匹马的意象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为耶路撒冷呢、心里极其火热，所以他差遣他的这个仆人们啊，骑着各种颜色的马，到处去走动，去走动啊！这是告诉我们，神为耶路撒冷心中极其火热。第二个意象是四角跟四将的意象。我们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说啊，有四种角，这个不同的动物的角啊，角，那是代表历史上啊耶路撒冷四围的强国会怎么样呢？来欺负以色列国，四角，然后还有四将，就是说历史上啊神要兴起的强国，包括最后兴起的以希腊国跟罗马国，都占领过以色列啊犹太。那么这个四角跟四将的意象，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四围的列强来警告神的子民。所以环境的变迁呢，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。好，第三个意象是持准神的意象。准神就是要量啊，就是要量，量什么呢？那就是为着要量圣城耶路撒冷。神差遣天使持着准神在那里啊拉神，要量，要重新开始工作，所以就是重建圣城的意象。接下去是为大祭司除污衣穿新衣的意象。这个大祭司就是讲耶稣亚。要知道说以色列的历史啊，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从亚伯拉罕到主再来，到主降生啊，2000年前主降生的时候啊，至少有2000年，也就是说现在的4000年之前呐、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前500年叫做族长统治的时代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族长们一直在统治着神的子民啊。然后第二个500年呢是什么呢？是士师，也就是说先知做统治者，先知神借先知来管理以色列民的时候。到了第三个500年呢，就有开始列王，从以扫开始，大卫啊，所罗门，一直到南北两国灭亡，这500年呢是叫做国王统治以色列的时代。但最后刚才我们看过了啊，撒加利亚他所描写他禁止的时间是 主前520年到480年，从主前500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的时候为止呢，这500年啊，因为还在外国国王的统治底下，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设立自己的王，所以只能什么呢，借着大祭司来统治犹太人。所以呢这个管理的大祭司啊，就除去污秽的衣服，穿上新的衣服，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也代表着除掉所有圣民的罪污，人非圣洁，没有人能够亲近神，所以要紧的就是我们都要分别为圣来归于神。好，接下去是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，这是说到说当时要建造圣殿，有两棵橄榄树代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啊，省长跟这个大祭司在那里呀、啊，什么呢？啊，有从神接受这个油，然后把油啊来啊充满，也就是说建造圣殿呢、啊，必须有这个意象，所以是建造圣殿的意象。接下去就是飞行书卷的意象，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啊书卷在空中飞行，这写满了这个以色列违反律法不该有的光景，就是显明神的子民啊犯罪违反神命令的这个意象。然后接下去是良器跟妇人的意象，这一个呢也就是说良器在量什么，这在圣经里头代表审判，这个妇人呢是代表不这个罪恶，代表列邦啊，外国列邦，神要审判欺负神圣民以色列国的外国列邦。然后最后是四辆马车的意象，这就是说神要开始惩罚了啊，一个一个惩罚四围的列邦。这是八个意象，大体的意思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来到另外八个预言，从第七章开始到十四章，一共有八个预言。这一个这个预言的时期呢就非常的长了。刚才八个意象啊都是指着怎么呢，当时要建造圣殿圣城啊，这个主前五百年那个时候啊所要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八个预言呢是讲得很长，从当时所要发生的一直到2500年后主再来啊，就是今天快要主快要再来了。这个预言呢，八个预言呢就涵盖了很长的一段时期。第一个预言就是神厌弃宗教礼仪，这是借着他们问说哦，为着被掳离开了以色列地，他们呢就禁食忏悔，在那里啊禁食，每年都有一定的日期在那里忏悔祷告。那么现在呢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，还需要不需要禁食啊？对这个问题啊，神的意思是说不在乎外面的作为，乃在乎我们向着神里面的存心如何。所以呢是第一个预言说啊，神不在乎啊我们外面的作为如何。第二个预言就是耶路撒冷必要复兴， 神要做事啊，这是当时啊要复兴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要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。这个果然那几十年中间呢、啊、圣殿跟圣城啊都重建完成，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神要复兴以色列国。第三个预言就是四维列国必受惩罚。刚才我们所看的四辆马车的意象，那也是说到说列强啊列国必受到惩罚。这里呢预言再一次印证刚才的第八个意象，就是列国必要受到惩罚。这些都是讲到当时的事情，撒迦利亚还在的时候四十年中所要发生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当然这个列强一个一个历史上一直发生到主降生，所以这个惩罚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被推翻啊。这个首先是巴比伦对被波斯马代推翻，波斯马代被希腊推翻，希腊被罗马推翻，这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啊讲啊，这有预言，果然都应验，都成就了。那第五个一二三四，第四个预言就是弥赛亚必要降临。这个弥赛亚降临啊，是讲到两千年前主耶稣道成肉身说的啊，道成肉身说的。那个时候主耶稣来实际上是弥赛亚来，然而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是要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的暴政，所以呢他们是等着那一位强有力的这个弥赛亚来领导他们。当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，我们就看到许多人以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来了，所以呢就在那里欢呼说啊，何善啦、啊、那这个以为弥赛亚来了啊，所以在那里欢呼何善啦、啊、然而他不是骑着战马，他是骑着驴驹，是和和平平温温柔柔的第一次道成肉身，为要替所有的世人呐、啊，钉十字架，就像刚才我们波饼聚会所纪念的事，这是第一次弥赛亚的降临。可惜犹太人误会了，所以呢，就等到那些大祭司那些人呢、啊，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啊。比拉多问他们，你要我释放谁？是释放称为犹太人的王耶稣呢，还是那个强盗巴拉巴呢？巴拉巴也是拉巴的儿子啊。是他们以为啊，哦，巴拉巴是要带领他们反抗犹太啊，反抗这个罗马帝国的，所以他们要巴拉巴不要耶稣，他们误会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到了第五个预言呢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弃绝了主耶稣，所以呢弥赛亚啊，弃绝弥赛亚，结果以色列人犹太人要遭遇悲惨的后果。从那时开始，一个接一个的，包括耶路撒冷城全部被毁灭，被烧毁，圣殿被烧毁。所以有一个这个福音书里头我们就看见说啊，他们呢、啊、连一块石头也不连在堆在另一块石头上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殿的那些装饰，那些金啊，都被火融化，流到石头缝里头来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占领啊，毁灭掉耶路撒冷的这个罗马兵丁啊，就敲开所有的石头来寻回流融流掉的黄金。这就使得这个一个一个的应验，一个一个的应验。那时候开始犹太人的遭遇非常的悲惨，然后呢分散到世界各国去，直到大概七十多年前，再一次在德国犹太人遭受什么呢？几乎灭族的危机，一批一批万成千上万的人送到集中营，然后什么呢？送进这个瓦斯里头啊，就这样的全体这个毒死烧死，这个情形啊非常的严重。犹太人一直遭遇的是什么呢？悲惨的后果，因为弃绝主耶稣，他们误会了主耶稣，所以这个预言啊也一直在应验中啊。然后弥赛亚必要再临。弟兄姊妹们，既然前面的预言通通都应验成就了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当心，后面的预言也必然成就。请你不要把我的话，我是完全根据圣经，完全根据神的话来说这些的。主要再来，一定要再来，一切的迹象都已经显明，时间已经近了，你知道吗？美国大使馆搬回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为主的再来铺路，为这个订定中东的合约来铺路。所以啊，很近了，可以听到主再来的脚步声了，非常的近。然后以色列民必要悔改得救，罗马书11:26那里告诉我们说啊，你们不要以为啊，哦，以色列人都误会，都啊，很多人都不信主了，所以他们被主弃绝了。不，将来有一天，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得救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当日他们祖先呐、2000年前做错了，所以呢，都要悔改。凡是悔改归主的人，都必得着拯救。这就是预言说要成功的。最后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啊，这一位神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。这个启示录11:15那里说啊，哈利路亚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必要来做王。这个正在一步一步的应验中，所有的预言以前如何应验了，将来也照样必定会应验。请你们听我这么说啊。好，在这一本书里头的教训呢、有这个还有半个钟头，感谢主啊，半个钟头啊，有九点好讲啊。因为我讲台的原则啊，宁可自己啊讲不完全，绝不占用别的 program 节目的时间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我这个话语不完全没有关系，将来还有机会再听啊，所以你们放心。第一点，一切神事工的起头是我们转向神，神就转向我们。我们必须从自我为中心的世俗生活转向神的殿和神自己。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表面上说是爱神、要神啊，但是我们在神之外有许多的人事物，其实说真的，还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为着我们自己。我们喜欢啊，听某些这个属灵伟人的讲道，我们喜欢怎么样，所以才会大家一窝蜂教会。我告诉你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怕，我们有神一个就够了啊，有神就够了。我们不必要看外面了、啊、哦，恐怕那里呀、啊、人多，却发现不到神。我们要转向神，神就转向我们。所以为着建造教会啊，不是从什么开始，乃是从什么呢？我们心的悔改，向神悔改，归向神开始。希腊文所谓的悔改，就是说心思的转变。我们的心思本来是向着别的，我们要转变了，悔改了，来向着神。这是建造教会的起头。第二点，耶路撒冷是神在地上一切行动的中心，神为他极其热心，并且渴望神子民能够与他同心同工。弟兄姊妹，神啊在这里呼召，不要让神啊自己啊在那里极其火热啊，我们呢没有响应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是属神的人，神非常看重我们听不听他的声音，我们的心有没有转向他，然后我们有没有摆上一切为着他的心意所在，就是什么呢？建造教会，与神同心呢、啊，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一件事。感谢神啊，神正在渴望着、巴望着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来建造。好，来到第三点。第三点，神自己要做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谁摸神的子民，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，神便要向他们轮手，就是说向欺负我们、欺负神子民的人伸手，哈哈，轮手就是要打了啊！第一个，神保爱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他看我们每一位如同他眼中的同人啊！如果啊，我在这里啊，像哈严弟兄啊，只是挥一下手啊，他马上啊眼皮就闭了，我就看到了啊！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为着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也保护这个同人，保护同人。神说他是圣城的城墙，意思说他是神子民的保护。神看我们呢、啊，就像什么呢？那个最宝贵的眼睛中的同人，谁都不能动。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啊，绊倒这小子中的一个的有祸了，倒不如用大磨石把他们绑在颈项上，使他沉在大海里头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小看我们对待弟兄姊妹们的态度，神都看在眼里头。为什么？神保爱我们，要保护我们，他做我们的城墙，做我们的眼皮啊，啊，做我们这些人的眼皮。感谢主，稍微一动他就说啊，我要向他们轮手。什么叫做轮手？人就是要挥手准备要打你了啊，谁动我们，他神就打他们动的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感谢赞美主， 神何等的宝贵，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啊，实在没有任何差别大异，神看重每一个人。好，第四点，借先知所见异象和所说预言的应验和成就，我们便可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他了。这是意思说，先知所说的话、所说的意象、所说的预言，一个一个成就应验了，那就是这个先知啊，就是神所差遣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有人说他是为神说话，必须他所说的话得着应验，得着成就。十几年前呢，在台湾，哦，有一个人啊，从美国回去啊，我报纸都登得很大，说台湾呢、啊，在什么时候啊，一定要发生大事啦、啊，什么啦、啊，哇，就一窝蜂，大家都去听这个先知的预言，结果啊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结果他呢，羞羞惭惭的回到美国来了，这就是。我们千万不要在那里一窝蜂听人家讲说，哦，这个先知啊讲话，很不错，怎么样？不，我们要冷眼等着看结果如何。所以啊，哎呀，我说啊，我们信徒啊，就像羊一样，你知道羊是什么呢？最容易被人欺负。被人家欺骗的啊，就是羊，所以盼望我们呢也不要被欺骗了啊，不要上当，要看谁是真正为神说话的人。啊，有一阵子啊，也有人在美国，哇，你们听我的话啊，怎么样传福音，怎样叩门啊，马上。到了十几年后，他那个时候是计算2000年，公元2000年，一个变两个，两个变四个，四个变八个，十几年后啊，就说全世界都是我们的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一个一个离开。有一个市城市，当时啊叩门，30000个人。被浸在浴缸里头得救，没有超过一年，在一个大聚会里头，过去2年被浸在浴缸里头得救的人请举手，没有人，30000个人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什么？先知的预言没有应验，不要再跟随那样的人。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跟随他，死后还在崇拜他。这就是我们信徒啊，这种的光景非常可悲，非常的凄凉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上当。好，来到第六、第七啊，第五，我们若要有份于神的事工，就必须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罪恶，弃绝宗教礼仪，要按治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姊妹。要侍奉主啊，最重要的还不至于有什么才干啊什么的，要侍奉主，最重要的，我们先分别为圣，把自己奉献归于神，自己圣洁，除去罪恶罪污。人，我们信徒最大的罪污就是什么呢？不要神，心向着神之外的别的，这是最得罪神的一件事。要除去罪污，然后呢，要治理判断。什么叫做治理？ 不是说哦一些好像有道理有道理，所有的人讲的话都是有道理。现在啊，美国的联邦政府关门啊，关门，因为特朗普跟这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吵架啊，各有各的理由。你如果听特朗普的话，他说的不错，你如果听这个民主党领袖们说在 TV 上说的话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所以就各有各的支持者，就是僵持不下。然而我们在教会中不要按任何人说的，乃是按神说的，按真理，按治理。而且啊，连神说的话也不要断章取义，只取一点点，要用全部都符合全面的这个核对来判断这个治理，这个叫做治理的判断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怜悯，要同情，要体贴体谅弟兄姊妹们。我很不愿意站在这里啊，对任何人啊，就是表面啊，就有任何的指责。为什么呢？我会错，因为我所眼见的不晓得个人的光景如何，我怎么能够指责呢？我只能说同情怜悯，盼望弟兄姊妹们彼此也要如此的相待，用爱，唯有爱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昨天我们在长青聚会里头啊，我们就是说主耶稣啊到圣殿啊，用绳索来赶那些啊卖牛羊鸽子的，来这个换兑换银钱的，在赶。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在圣殿里头啊，有两班不同的人。一般人呢是为着利益私利，也就是说教会中啊也有一些啊是为着私利。那时候啊，那个神所所谓的慈神爱所会变成鞭子责备他们。我也听说过，那有人啊，哎，好像特别很关心新来的弟兄姊妹，啊，就说哦，你新来了，这在发生在哪里呢？温哥华，啊，有人啊从温哥华来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从中国啊有新的移民来了，就有一个圣徒好像很好，就带着。他去看，原来是什么呢？要利用这个机会卖房子。你来了，好，啊，我介绍一个房子给你。这就是什么呢 ？Money changer， 卖牛羊鸽子，卖房子。神要用那个绳子鞭，啊，对于我们要神的人呢，另外一处是告诉我们说，他用慈神爱所。来吸引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感谢主。我们要用爱来彼此相待啊，要怜悯。好，第六点，我们做神一切的事工，不可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，而要依靠圣灵，方能成事。要记得在侍奉主的事上，我们自己啊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常常我在教会中啊常常说有无力感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，心里急得很，但是呢说了也没有用，做了也没有用，自己什么都不能， 千万不要说我啊，我这样啊一讲，这样一带领啊，整个教会都能够复兴，不可能的。不在乎你我，乃在乎神，不在乎势力，也不在乎才能。我特别是深深的感到，过去的经验呢，我真的为某个教会、某些教会啊，多方的摆上啊，甚至坐飞机迟点长长的回到家里啊，过了半夜，结果还被人误会，说啊，哦，黄嬷嬷要把我的教会啊拿过去。我说教会是谁的？教会是主的。我从来没有那种思想说要霸占什么教会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在这里想要做什么啊？教会的头没有，我一过总不是这样，绝对不是这样。盼望不要依靠势力，也不要依靠才能，乃是要什么呢？依靠圣灵。除了圣灵之外，什么都不能做。请相信我的话。哎，当许多的情势转变了，好像啊没有办法了，但是圣灵一做事啊，出人意外。我读了一篇文章啊，叫做什么呢？这些年在中国乃是神的手在做事。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一篇文章没有？为什么呢？所有什么尼托生、王明道什么啊，这个好多好多出名的人物，一个一个都被关了，都没有大人物了。圣灵兴起各地的小人物，哎，结果啊，本来是只有几百万的基督徒，最低线到现在，经过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之后啊，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，哇，这里也很多基督徒，那里也很多基督徒，不得了。我真是感叹，我因为我旅行过全国各地，我连内蒙古都去，连东北都去啊，到这个乡下都去，都看到神的手在中国在做事。这是什么？是圣灵在做事，没有任何的伟人在做事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好，来到第七点，弥赛亚第一次降临时，以色列民犯了极严重的错误，那些向其驴驹的耶稣欢呼的人后来竟弃绝他，因此遭致悲惨的后果，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神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。这个就是刚才我一直在讲的犹太人这2000年来所遭遇的悲惨后果，做我们的警戒。我们弃绝像犹太人一样弃绝我们的主吗？很可能啊，表面上我们是要主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很可能是要一些很有名望的人。我说一个简单的事情，如果现在今天这个俄版请了现在比较有名的，比方说于洪杰啦， 还是什么啦？啊，以前呢是就是请远志明啦、啊、来传福音，啊，人山人海，没这个车子都没地方 park， 还得要到3公里之外的一个大楼的 parking lot， 然后用巴士再接送过来。你们找啊碰到了啊，我就碰到了啊，都是这样，都是什么呢？谁有名望，谁就人山人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去年呢、啊，也到过 Saddleback， 因为有一位台湾的朋友来，所以一定要去看。啊、嗯，我做主人的没办法，只好啊再跟本地的教会请个假，带他到 Saddleback。哦，真的是人山人海，他们一天呢、啊、五堂。每堂都几千个人，都是人山人海，啊，真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看人数多，不要看主之外任何，主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到时候不要主的人呢、啊，要有悲惨的遭遇。我们教会的历史都是告诉我们。要主之外的都没有好的结果，还是要主自己，还是要主自己。好，来到最后两点，弥赛亚必要第二次再临，脚踏在橄榄山上，使山裂为两半，拯救以色列人。凡属神的人不可重蹈覆辙，而当回转归向主，单单仰望他，单单仰望他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到时候啊，犹太人啊，不止一直到现在都是很悲惨的，连将来还要再一次，怎么样呢？不只是8国联军，不知道多少国的联军都要侵略耶路撒冷，让耶路撒冷成为非常重大的危机。但是正当灭族灭国危机的时候，主的脚就降临了，就是这样啊，非常可靠，主要在降临。这个以色列当然啦、啊，现在啊就预备好，说什么这个他们比周围啊列国的这些小国，叙利亚啦、约旦啦、埃及啦，什么都比不上他的军力，但是他能够依靠他自己吗？到时候以色列国啊要遭殃，为什么呢？现在正在哭。欧洲在反对以色列，伊朗在造原子弹，伊朗正在准备着，已经到了叙利亚境内，在建造军事基地。今天我要来聚会前呢、啊，我一面开车，哎，听到什么呢？以色列总理亲自宣布，以色列轰炸、摧毁叙利亚伊朗的所有军事基地，要让它还没有成型之前呢、啊，要先把它摧毁。就是今天的新闻已经报道了，这是什么呢？正在连成一个形势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。到时候耶路撒冷什么呢？是很危急，但是感谢主。那是什么呢？是缔结中东合约之后3年半之后，那一个主导的敌基督啊，反悔合约，然后在圣殿里头要自称为神，那个时候才开始大灾难，再3年半，主的脚才再临，所以离开。主的脚踏在橄榄山了、啊，至少如果 缔结中东合约，至少还有七年，三年半的和平，然后三年半的反毁约，然后带进大灾难，才会有第八点出现，才会有第八点出现。所以时间已经快到合约的时候啊，快到了，请注意撒迦利亚所说的预言啊，已经到主耶稣降临，到犹太人遭受悲惨的后果都应验了，只有最后两点还没有应验而已。那你要一定要说，既然八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六个了，第七第八一定会应验，一定会成就，请相信我说的话。好，到时候呢，耶路撒冷很奇怪，耶路撒冷啊会浮起来，要比周围啊，本来耶路撒冷是被周围的山林啊所包围啊，到时候呢，这个东边的橄榄山啊要列为两半，耶路撒冷要浮起来，要升高成为高台，其他的山林啊要降低，要降低，请相信我，那是一定是很大的地震，非常大的地震，它会改变地形地貌，这个是第七点所要应验的。然后到了第八点，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，当那日神必降临作王，他和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，神子民的敬拜与生活都当归耶和华为圣，都要分别为圣，归于神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不要把敬拜神呢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件事，心里要郑重的。我每一次的主日，对不起，我本来上个月就讲说我不再讲自己的见证啊，以免啊被弟兄姊妹们误会了，认为我自高自大自义啊。但是呢，谈到这一个，我是很诚心的说，每一次我要主日要聚会啊，我最迟最迟是四点钟起来，我都预备好自己，为着敬拜神，我四点钟就预备好自己。我不知道，我要呼吁弟兄姊妹们，到了主日要郑重的归耶和华为圣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余明余长老啊在问我，哎呀，撒迦利亚书最后啊是说啊，马的铃铛要刻归耶和华为圣，那个殿的锅啊，还有所有圣民用的锅啊，都要刻归耶和华为圣，是什么意思？无论是你的宗教生活也罢，你个人的生活也罢，锅你代表你要吃饭吧啊，个人的生活也罢，你都要被记住归耶和华为圣。我们生活的意义，我们生存的意义，就是为着神，不是为着自己。所以盼望今天呢，这个撒迦利亚书啊能够给我们一些的警惕和激励，大家的心一起起来，尊神为大，尊神为圣，然后好好准备好自己，迎接他的再来。啊，我还好，现在啊，这个55分能够在时间内结束啊，谢谢大家。